This general conference.
这个本场大会是在一个疑云满布、危险当头的时代展开，我们的年轻人都不知何去何从。我们已经透过启示得到警告，知道世界将会是这样，众先知和使徒由开始一直都在指示我们应该所做的事。主向先知约瑟斯密启示，要使每个人得以奉神、奉主神，即世界救主的名说话。各项权约复兴之后，令到每个家中的祖父、父亲和儿子都因此获得了圣职的权柄。十五年之前，世界纷扰不安的时候，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一组发布了家庭至全世界文告。这个是教会历史上第五篇的文告。根据经文的定义，这篇文告符合资格被称为启示，是教会成员应该好好阅读遵循的指示。其中部分内容是这样讲：我们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及十二使徒议会郑重宣告，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是神所制定，而家庭是造物主为他子女永恒目标所定的计划的核心。于是众神就下去，照着他们自己的形象组织人，他们照着众神的形象造人，他们造男造女。众神说，我们要祝福他们。众神说，我们要使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辖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在地上活动的各样活物。这条诫命从未被废除，我们要藉此验证他们，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的神命令他们的所有事情。我们生存的目的是要快乐，成了世人才能有快乐。尼海教导世人是自由的，而且是必要的。自由除了在最后的大日子他们要受律法的严惩之外，他们可以自己采取行动而不受支配。有人曾经这样讲过，主投票支持我，路西佛投票反对我，但唯有我自己投的票才算数。这样的描述肯定了一项教义，那个就是我们的选择权比敌对者的意义更加有力量。选择权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可能愚蠢盲目地将它交出去，但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将它由我们身上夺走。有人亦都时时讲这样的藉口，说是魔鬼叫我做的，其实不是这样的。魔鬼会欺骗你、误导你，但是他没有力量去强迫你或者任何人去犯罪，或者留你在罪恶之中。我们被赋予创造生命的能力，随之而来的是最大的快乐和最危险的诱惑。拥有尘世生命以及创造生命的能力，这项恩赐是来自上天的祝福。我们正当运用这项能力，不作其他的用途，就能够和天父更加接近，体验到完全的快乐。这项能力是幸福计划附带的部分，这个是关键所在，非常重要的关键。无论我们是按照永恒律法的要求去运用这项能力，亦或是否定它的神圣目的，都会对永久的影响我们将来成为哪一种人。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当一个人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要去服从天父、服从神，并且在祈祷中表达这样的意愿的时候，他就会得到解脱，非常自由的感觉。当我们服从，能够在婚姻的圣约中享受这些能力，于是由我们的生命的全源涌现出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家庭， 父子之间的爱可以恒久不变，让我们生命的每一日过得充实而满足。如果有人在世上得不到这些祝福，那这个应许就会在他的来生获得上述的这些祝福。纯正的爱所预设的前提是在许下要永恒永远忠诚的誓约，举行合法的仪式之后，最理想的情况是在圣殿接受印证教仪之后，运用那些生育的能力来到充分表达爱。这份爱只能够在夫妻这一对男女之间去传达，同我们的永恒伴侣去共享。福音在这一方面讲得非常明白，我们有自由去忽略诫命，但是当启示里面用到了不可这个坦率直接的措辞的时候，我们最好要特别留意一下。敌对者妒忌拥有创造生命能力的人，撒旦没办法创造生命，他没有这样的能力。魔鬼力图使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悲惨，他企图引诱你发生不道德的关系，好使到你以不正当的方式运用这项生育的能力。主会用好似乜嘢的讲法，为的是创制造他的门徒能够了解的图像，例如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天国又好像宝贝藏在地里。我们这个时代色情的可怕势力就好像瘟疫一样蔓延到整个世界，这里有那里也有，这股势力处心积虑要侵入每个家庭，而且往往是透过丈夫和父亲。路西佛企图破坏伟大的救赎计划，伟大的幸福计划。色情会一直都会赶走基督的灵，中断天父和他儿女之间的沟通，破坏夫妻之间的感情。圣职是具有极大的力量的，可以保护你不会染上色情的瘟疫。如果你屈服在色情的势力之下，它就变成瘟疫。人只要去服从圣职，就能够引导他破除这种习惯，甚至戒掉已经上瘾的习性。圣职持有人拥有权柄，应该运用这项权柄来到赶走各种邪恶的势力。我们要发出警报，警告教会成员要警醒，掌握整个状况，父母要提高警觉，留心注意，否则这件邪恶事就会使你的家庭生活饱受威胁。我们教导一项道德行为标准，去保护我们不受撒旦的诱骗，接受各式各样的婚姻替代品或者仿制品。各位必须要明白，凡是劝人建立不符合福音原则的关系，都一定是错误的。我们由摩尔门经里面学到，邪恶绝非幸福。有人认为他们天生是这样，没办法克服天生的倾向，不去接触那些不纯洁违背自然的事物。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天父为什么要将人整成这样？他是我们的父亲嘛。保罗应许说，神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你做得到的，只要你愿意，就能够改变这些习惯，不再沉迷，远离那些与本教会成员不相配的事物。就好像艾尔玛所提醒那样，我们必须不断警醒，不断祷告。以赛亚警告说， 和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好多年前，我去参观阿布灰基市的一所学校，有位老师就讲俾我听，有个男仔将一只猫带到去班房入边。各位可以想象到，当时大家都即刻冇办法专心上堂啦。于是个教师就叫男仔抱住个猫企喺全班同学面前，大家都显得好高兴。后来有个男仔就问：呢个猫系男仔定系女仔啊？个先生唔想耽误上课时间，就话呢个唔紧要嘅，系猫仔嚟啫。但系佢哋坚持想知道，最后有个小朋友就话：我知道点样可以分辨。先生知道冇办法避免嘅事，就话：你知道点分辨咩？个学生就话：我哋可以投票表决噶嘛。你哋可能觉得呢个故事好好笑，但系如果我哋唔提高警觉，今日好多人不但纵容不道德行为，仲主张要投票表决，修改法律，使到呢啲不道德嘅行为合法化，以为只要投票表决就可以改变神嘅律法同埋自然本性嘅用意。违背自然本性嘅法律系冇办法行得通嘅。譬如话，你认为投票否决地心吸力嘅定律行得通咩？道德同埋身体呢两方面嘅律法喺呢个世界奠基之前，喺天上就已经颁布定落啦，不能够被取消，亦都唔会被改变。历史一再咁话俾我哋知道，战争冇办法改变道德标准，投票表决亦都唔可能。若果让本质错误或者邪恶嘅事情合法化，就势必会招致痛苦同埋惩罚。这个就好似黑夜随住白昼一样咁以嚟而咁确实。即使有阻力，我哋好坚决要维持既定嘅方向。我哋要固守福音嘅原则、律法同埋教义。如果呢啲事情受到曲解，无论系无心或者蓄意嘅，我哋都由得佢。我哋唔可能改变，亦都唔打算改变。我哋一旦不服从神嘅律法，就好快会误入歧途。如果我哋唔保护、巩固家庭，社会文明必定会被毁灭。我哋亦都必失去自由。你们若做我所说的，我主就是受约束的；但是你们若不做我所说的，你们就得不到应许。每个被囚禁在罪恶、过错、堕落的牢笼入边嘅灵魂，都有一把可以打开呢个牢笼嘅钥匙。呢个钥匙贴上咗悔改嘅标签，只要知道点样使用呢把钥匙，敌对者就冇办法锁住你。悔改同埋宽恕呢两项相辅相成嘅原则，具有无穷嘅力量，胜过嗰个试探者嘅可怕力量。如果你有不良的习惯或者沉迷于不正当的事情，就必须停止那些会造成伤害的行为。天使会指导你，圣职领袖会带领你，令你度过这些难关。没有任何事比悔改更能够显示神的宽大、仁慈和怜悯。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完成了赎罪。你明不明白这项赎罪具有极大的洁净力量呢？救主说，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他们若肯悔改，就可以不受苦。透过这项非凡的爱心举动，救主为我们的罪偿付了代价，使我们不需要再为这些再付出代价。对于真正有渴慕人的来说，我们有机会回头悔改，就好像清洁剂一样，使到罪恶深入每条纤维之后，仍然可以被去除。圣职持有人随身带住这些清洁剂，可以消除可怕的色情图像，洗净罪恶。圣职有力量使到人摆脱习惯的影响，甚至解开上瘾的习性的束缚。无论几咁牢不可破，圣职亦都可以医治过去种种错误所造成的创伤。我知道这个是一项最美好、最令人安慰的启示。看啊，凡悔改自己罪的，就被宽恕。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有时候即使已经承认罪并且付出了代价，悔改最困难的部分是宽恕自己。你必须要了解，宽恕是指宽恕一切。 每当我人民悔改，我就宽恕他们所犯的罪。约瑟菲廷先物会长讲到，有位已经悔改的妇人极力想摆脱非常不道德的生活的时候，这个妇人问先物会长他应该怎样做。于是先物会长请他去读旧约记载的罗德和他妻子变成艳处的故事，之后他问这个妇人，你由这些经文里面学到什么教训呢？他就回答说，主会毁灭邪恶的人。先物会长对这个已经悔改的妇人说，不是的，你要学到的教训不是这样，是要不要回头。有趣的是，防范杜绝色情和其他不洁净的行为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可能就是不理他和避开他，将想在心里面扎根的不配称的思想一一铲除。你一旦决定保持洁净，就是在这里维持神所赐予的选择权，然后就好像先会长所劝过一样，不要翻转头看。我应许前面有平安和幸福等待着你和你的家人。教会一切的活动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夫妻子女在家中共享天伦之乐。在圣节中你可以找到很多平安和治愈的力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